造言起誓，谁不怕你，也要提防王法天理。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王法天理所指的呢，就是因国家的法律和因果报应的这样的一个定律。所以说造言起誓，这是说啊，制造很多的谣言，惹出一些事端，谁不怕你啊？当然谁都会害怕的。特别是在现代这样的一个时代，科技发达，传播媒体又非常的便捷，所以有很多负面的讯息啊，要传到很远的地方，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呢，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要考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是这里说的，也要提防王法天理。在我们的现前的社会当中，有国家政府的法令规章制度来制裁。可是有的人觉得，那我可以用一些手段来逃脱法律的约束，但是往往他想不到啊，还有一个无法逃脱的因果报应的自然规律。所以古人说呢，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个是真实不虚的。这个因果的道理啊，是亘古不变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它是一个永恒的真理，是任何人呢都无法逃脱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非常有趣的故事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德居士，他是非常有德行的一位长者，叫做庞蕴。那么因为庞蕴这位长者呢，他心地是非常的慈悲善良，很喜欢去救济别人，特别是呢有人跟他借钱跟他求助的时候，他从来不要求人家回报，跟他借了多少钱，他也从来不会把它记在本子上。结果呢，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商人，他们就投机取巧呢，就向他借了1000两的白银。那个时候他是想要去做生意嘛。结果呢，这个庞居士他就答应了。后来商人就跟庞居士继续商量请求他说我进城去经商也需要呢有一匹驴马可以帮我去背着货物进去，所以这个庞蕴居士就把驴马也借给他们用，就两个商人就出发了。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在那商量，就说这个庞公真的是大慈大悲，给我们借了这么多钱，也没有让我们签字画押记在本子上，要不然这样，我们两个干脆就不要还给他这笔钱了。他们俩呢就在 在商量着这件事。结果这个时候呢，他跟庞居士借来的那头驴子啊，突然说起了人话。他就跟他说呢，我前世呢，因为跟你借了3升的大麦米，所以啊，当时我没有还给你。我这一辈子呢，就当了一头驴子，就帮你背的东西背了30里的路，来抵押我前世呢欠给你的这个债务。现在啊，我已经还债还完了，我要回到庞居士那里去了。这两个商人一听，大吃一惊，后来吓得赶紧这个把借的钱啊，就还给了庞居士。庞居士觉得很纳闷，说：“你为什么刚借了就还给我了？”结果两个商人呢，就把这个驴子说话的事情跟庞居士讲了。他说：“我们怕将来我们也跟这头驴子一样，还得还您的债啊，所以我赶紧把银子啊就还给你了。”结果当天晚上呢，庞居士呢在睡梦当中啊，就梦到呢，自己院子的树下有一头牛在那里吃草，啊，还有一匹马呢在那儿磨豆子。结果这个马呢，居然就开口对这头牛说啊，说牛兄弟啊，你怎么会到庞员外的家里来耕田呢？结果这个牛兄呢就开口啊对这匹马兄说，马兄啊，我就是因为前世欠了庞员外的钱没有还给他，所以我这一世啊就变成了这个牛，到他家来做工还债来了。结果这个牛兄就反问这匹马，他说：“马兄，那你又是什么原因到庞员外家来做苦工呢？”马兄就说：“啊，哎呀，牛兄啊，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就是前世呢欠了庞员外家的钱呐，我也是来还债的呀。结果呢，就在门边有一只看门的老黄狗，听到他们俩在聊天，他也插嘴进来说呢：“哎呀，看来呢，我们当初都是因为欠了钱，这一辈子呢才来他们家里啊来还债的啊，真的是悔不当初啊。”结果这庞居士啊，梦醒之后呢，就走到后院一看呢，哎呀，就发现果然就有一头牛、一匹马，还有一只黄狗，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他这个时候猛然觉悟到啊，你看，当年就是前世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是因为一念之差，才泯灭了自己的良心啊，欠钱不还，啊，欠债不还，所以这一生呢，才遭受这样的果报。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云南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个山上的寺院啊，养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马呀、骡呀、驴呀。啊，每天呢都帮这个寺院呢去背那些建筑材料，特别的辛苦，因为他们身上背的那个东西都很重，而且要爬山路，走很远的路。啊，每天看这些动物在那里走得很辛苦。结果我们跟师父上人到了云南，好，看到这个场景啊，有一位这个南洋的一位啊，长辈，也是一位经商的一位商人啊。那么这位长辈呢，就跟师父上人请教啊，说这些马呀、驴子啊、骡子啊，为什么这一生要受这么多的苦啊？它的原因是在哪里？结果师父上人就跟他说呢，就是因为他们前世啊欠的寺院的债，所以这一生呢，就变成了这个动物啊，那么寺院还要有建筑啊，要盖房子啊，那么他们呢就背了好多的重，很重的这些建筑材料， 每天要背上山去，这是来还债的。所以呢，这个庞居士呢，他看到这个因果报应确实是丝毫不差，所以呢，他就觉得应该更加的勇猛精进，绝对不要因为一念之差呀，还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让自己的管家把所有的这些金银财宝啊，都准备啊，要投到大海当中。结果这个时候呢，他就遇到了500个海盗，想要来抢他的金银财宝。于是呢，庞居士啊，就把两个商人跟他借银子，不想还。好，结果这个驴子呢，就说人话，跟他讲述前世的因果，这个故事呢，讲给这500个海盗听。结果这个海盗听完了之后呢，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后悔。于是呢，他们就发愿要修行，再也不做这种偷盗啊、杀盗淫妄的这些恶事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故事啊，可以体会到这个因果是真实不虚的。啊，我们在阳间可以躲得了王法的纠缠、法律的制裁，可是呢，因果报应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那么，天地当中的因果，所谓是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就是我们这里说的这个老子所讲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师父上人在讲课的时候也常常的教导我们。我们看天神跟鬼神，在经典当中，佛经里面都有讲，他们都是有五通，这个五通都是报德的，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这些神通，它都是这个具足的。啊，只有这个漏尽通它没有。那么天神、地神啊，就是说这些神，他们神通的力量呢，当然跟修行正果的人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可是对于我们一般的世间人来说啊，他们这种能力呢，已经是很强了。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平常说一句话呀，动个念头啊，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好像没有人知道啊。其实啊，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全部都有档案的记载那么死了之后要受到审判呢，行善就升善道，作恶就修就到恶道啊，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无论呢是我们的言语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行为也好啊，甚至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像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呢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都是会记录在档案当中的。我们了解了这个事实真相，平常决定不敢起恶念。说恶言，啊，做恶事，为什么呢？因为会畏惧说将来会造成恶的果报，这是没有办法逃脱的。所以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在《太上感应篇》同样也说过："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都是这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那么将来我们学习到感应篇的时候呢，再来认真的深入这个经文。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课文，谈到这个造言起事啊，这个造言起事就是说去制造很多谣言，惹出很多事端，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往往也是很难避免。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确实是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有时候你要做一件好事，可能无端呢会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啊、毁谤啊，甚至于会有无端端的一些谣言来重伤啊，这些都很难避免。那么古人曾经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呢是这个非常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随便的去听信一些谣言的。只有昏昧糊涂的人，他随便听到一些传言啊，就以为是真的，那么也不去追究啊，去调查了解他的事实真相，那么就会一错再错啊，就会随风逐流。所以，我们任何事情呢，师父上人经常教导我们，真的是要把它问清楚、问明白，然后呢，再来斟酌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才会妥当。这种做法呢，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一种行为啊！如果我们平常不注意这一点啊，比如说有人来找我们去说别人的不好。会去造一些谣言呢，来这个讲给我们听。那么，特别是当我们处在一定的位置上，比如说我们是某个主管啊，或者某个部门的领导啊，你听随便人家来毁谤造谣的时候，我们如果一点都不去调查了解清楚啊，人家一说就随便相信，然后马上就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往往会造成很多人受到无辜的伤害啊，这都是非常愚昧无知的行为。所以说，处理这些事情，即使它是一件小事情，其实啊，你如何去应对和处理，都有很深的学问在其中的。那么师父上人就曾经回忆起他年轻的时候啊。确实就有人在旁边制造谣言去毁谤。那么当时呢，长官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并没有马上去处分或者随便的听信别人的这种谣言啊，而是直接去调查了解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事情真实存在啊。那么了解清楚，把它澄清了之后。知道说这根本就是人家在造谣的，那么就避免了会有人被无辜的冤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一个主事的人啊，一个领导也好，一个主管也好，确实要去深入的调查和了解他们这些人制造谣言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在哪里。而且要多方面的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轻易的相信传言，这才是有智慧的做法。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理智，都要有智慧，这也是我们学习这一部圣学根之根呢，所应该要提升的一个德能。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才会知道什么事情啊，如何去应对进退，如何去处理它，去这个把一个事情呢，可以把它做好。